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6月26日，星期日，现在是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小山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西部卢瓦河与大西洋省今天举行地方性公民表决，就是否同意将南特大西洋城的飞机场搬迁到该省邻近的兰德圣母区作出决定。法国政府推出地区公投，但解释只具有咨询性效力，政府将根据公投结果裁决机场计划的命运。西班牙今天举行立法回国选举，以其推举占据多数的政党得以获得阻隔执政的能力。西班牙去年12月刚刚举行立法选举，但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过半数，各党之间也没有达成协议联合执政，导致重新选举。但今天选举受英国公投脱欧的影响，给传统党派吸引反对脱离欧洲占多数的西班牙选民突破口，一些竞选口号竟然说想避免英国的悲剧吗？那就选我们吧。英国已经有超过270万人联署呼吁再次举办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英国星期四举行的公投结果让反对欧洲的民意占据多数。英国支持留在欧洲的选民批评反对欧洲的政党领袖撒谎与煽动仇视欧洲，并推动公开签名呼吁重新举行公投。冰岛星期六举行的总统大选投票全部计票已经完毕，得票领先的冰岛历史教授、政治素人约翰尼森被确定当选总统。冰岛选民中一名没有政党、没有行政管理经历的普通人，表明民意对传统政党以及政治人物失望。中国也要推行有影响、有广泛被承认的大奖，希望与诺贝尔奖以及台湾的唐奖竞争。第一届此奖颁发已经酝酿最快，将在今年9月就第一次颁发，奖励可能只局限面向全世界的华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西部卢瓦与大西洋省今天举行地方性的公民表决，就是否同意将南特大西洋城的飞机场搬迁到该省邻近的兰德圣母区作出决定。法国政府推出地区公投，但解释只具有咨询性的效力，政府将根据公投的结果裁决机场计划的命运。据本台报道说，法国卢瓦河与大西洋省因为南特机场搬迁问题争吵了50年之久。由于南特大机场设备与规模都远远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该省与中央政府推出将机场搬迁至省内广袤的农村地区兰德圣母区重建。兰德圣母区的居民大部分支持态度，但该省的绿党以及生态保护者和兰德圣母区部分农民坚决反对。支持与反对的双方都以为了下一代的环境与利益的名义互相掐斗了几十年，每次的计划付诸实行运动都遭到反对派暴力的反抗，以至于每届政府都因为政治考量而搁置甚至放弃。奥朗德政府积极推动重提机场重建问题，奥朗德政府中的现任外长长期担任南特市长，积极推动机场重建计划，而现任环境部长罗亚尔也赞成推动机场计划。政府解释，这一机场计划将会给法国西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新的商机，也能大规模带动就业。今天的公投并没有在当地引起热情与反响，主要是因为持续了50年的争吵与每届政府的无能不作为有关，让这一议题充满纷扰与对立。当地各界不能坐下来和平讨论，支持与反对的双方都对今天的公投不抱信任。反对者批评今天的公投没有任何合法性，选择赞成意见的南特大西洋省做公投而排斥周边地区省份公投本身就不公平。绿党人士威胁他们只承认唯一的公投结果，即反对占多数。该省一共设立了1051个投票站，至此担心弃权票数过多的忧虑仍然是今天投票的最大悬念。 西班牙今天举行立法回国选举，以期推举占据多数的政党得以获得组阁执政的能力。西班牙去年12月刚刚举行立法选举，但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过半数，各党之间又没有达成协议联合执政的可能，导致重新选举。但是今天的选举受到英国公投脱欧的影响，给传统党派吸引反对脱离欧洲占多数的西班牙选民突破口。一些竞选口号竟然是想避免英国悲剧吗？ 西班牙各地投票站今天一早就开门了，在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渴望有所改变的选民将和担心改变会让几年前才濒临崩溃的西班牙经济雪上加霜的选民必须做出选择。英国人出于的表决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连带导致西班牙内部的裂痕也越来越深。即将卸任的人民党坚称有必要用稳定对抗激进，以及民粹明显意有所指在讽刺激进政党联合我们可以的联盟。代理总理马里亚诺拉霍伊在竞选活动终止前发出的推文写道，如果你们想要国家团结而不是激进，好好想想选择安全，那就投票给人民党。 英国已经有超过270万人联署呼吁再次举办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英国星期四举行的公投结果让反对欧洲的民意占据多数。英国支持留在欧洲的选民批评反对欧洲的政党领袖撒谎与煽动仇视欧洲，并推动公开签名呼吁重新选举公投。英国法律规定，超过10万人联署，英国议会必须讨论做出裁决。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洲联盟，集结到政府官方网站联署要求政府再办一次公投的人数迅速增加。仅仅两天，要求再次举行公投的签名已经超过了270万，远远超过宪法规定的10万人下限。不过，这是一个新现象。首先，这是在网上签名联署，答应帝国宪法规定10万民众联署才能推动议会做出接受讨论条款时还没有网络联署现象。法律至此规定是书面联署。其次，这一波联署行动是在刚刚举行了公民表决投票之后发起的。所要表决的仍然是刚刚投票做出决定的议题。星期四的公民表决由全国选举委 本台记者肖曼的报道。
冰岛总统大选投票被冰岛人对足球欧洲杯比赛的热情所压倒，但毫无政治经验的冰岛历史教授约翰尼森在总统选举中获得接近40%的票率，名列第一，当选该国总统。 而6月26日正是他48岁生日。 冰岛的这次总统选举深受巴拿马文件海外账户丑闻的影响，与海外账户相关的政治丑闻拖累了多名冰岛资深政客，包括前总理都因此被迫辞职下台。之前冰岛也历经财政困境和种种丑闻，使得民怨积累，被认为是尼森 约翰尼森强劲敌手的冰岛前总理与央行总裁奥德森，这次得票率远远低于政治新人约翰尼森。 而现年73岁的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在连续20年担任5届总统 后放弃竞选第六次总统的职务，将于今年夏天下台。现任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政治评论家的约翰尼森是政治新手，从未担任过公职，也没有党派。他是在今年四月爆发巴拿马文件外泄事件后才决定参选。在投入选战后，约翰尼森的民调节节高升，被预期将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投票的结果符合这个预测。约翰尼森身为政治历史、外交和宪法专家，他的观点大多属于温和中间派。他说自己是客观和乐观的人，并承诺将团结人民，恢复冰岛人民对体制的信任。观察家认为，约翰尼森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身为政坛的新人，不属于冰岛民众近来反感的政界人物。冰岛总统是虚位元首，但有权解散国会、否决法案或公交和交付公投。新总统将于8月1日正式任职。
美国最高法院没有能够批准总统奥巴马的暂缓遣返令，美国1200万非法移民陷入了沮丧、惶恐之中。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八名大法官6月23日以4-4的僵局裁决，未能批准奥巴马总统暂缓遣返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这等于维持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庭早前的裁决，奥巴马未经国会授权签署暂缓遣返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属于越权。连日来，美国境内1200万非法移民顿时陷入沮丧和惶恐之中。在最高法院宣布维持下级法庭的裁决之后，35岁的克利尔表示，他18年前从墨西哥来到德州，如今有3名身为美国公民的子女。他记得2014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暂缓遣返令时的兴奋，觉得梦想终于要实现了，可以不再提心吊胆打黑工了。但现在这些希望破灭了。27岁的华人李伟10年前和家人来美国旧金山寻求政治庇护被拒绝，一家人失去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为他一家带来希望，但这个希望因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消失。李伟说，这令无证移民伤心。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奥巴马表示，想起这些无证移民就令人心碎，他们从哪方面来说都是美国人，他们只是缺少身份证。据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员正计划突击遣返那些从中美洲非法来美并已用尽一切法律权益的母亲和孩子，不过奥巴马似乎将做最后的努力加以阻止。他表示，符合暂缓遣返条件的非法移民不会被遣返。
中国中央电视台叶迎春、冯玲两位女主播先后请辞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不少消息传说他们分别与周永康以及徐明的案有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演说中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要依赖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复杂的模式来应对一篮子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目标。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淑菊的报道，周小川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以英语发表的演说中用上了很多经济学的技术用词，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动态随机般均衡来解释人民币在一个广阔的历史和全球背景下必须的目标、角色和做法。中国也要推行具有影响并被广泛承认的大奖，希望与诺贝尔奖以及台湾的唐奖竞争。第一届此奖的颁发已经酝酿，最快在今年9月就第一次颁发，奖励可能局限只面向全世界的华人。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英国6月23日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联盟，震惊各界后，今天6月26日，西班牙选民将投票重选国会。英国公投脱欧派取胜，是否将对今天的西班牙立法选举产生影响，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西班牙立法选举的投票将于当地时间今天8点开始。需要解释的是，去年12月西班牙立法大选后，四个政党形成的政坛生态强烈对立，导致出现国会僵局，四个政党无法达成共识，组成联合政府，才被迫决定今天再次投票重选国会。这次西班牙立法选举的主要看点是在临时执政的右派和最近几年兴起的左翼新党派“我们可以联盟”之间的竞争。西班牙代总理拉霍伊推文写道，如果你们想要国家团结而不是激进，好好想想，选择安全，投给人民党，有必要用稳定来对抗激进和民粹，明显意有所指，是在讽刺联合我们可以这个激进左翼联盟。与一些欧洲国家不同，在西班牙反对欧盟的力量主要来自左翼和极左翼，名为我们可以Podemos 的政党就是激烈批评欧盟经济紧缩政策的激进左派。去年，加上西班牙中间偏右的政党公民党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西班牙历来的左右两大党二分天下的局面。选民现在要在四大政治党派之间做选择。西班牙经济曾经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但最近几年出现起色和复苏。由于失业率仍然高居不下，因此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在那些渴望发生激烈变革的选民和那些担心变革会让几年前濒临崩解的西班牙雪上加霜的选民之间一比高下。不过选前的民调显示，今天西班牙立法大选的投票结果也可能会同样的票数非常分散。中间偏右的人民党将可能赢得第一高票，但也只有 29%， 未取得多数。紧追其后的我们可以联盟激进左派可能获得 26% 的支持，位居第二。而有137年历史的西班牙传统左翼大党社会党的得票只有 20%， 沦落为政坛老三。新生的中间派公民党则可能有 14% 的支持票。英国公投脱欧派取胜，是否将对今天西班牙立法选举产生影响呢？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英国公投结果公布之后，避险需求令周五西班牙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大幅飙升。西班牙右翼人民党党魁兼临时首相拉霍伊对此表示说，英国脱欧公投后，西班牙更需要一个能够确保社会稳定的政党，而人民党是唯一的选择。他呼吁选民抛开意识形态分歧。拉霍伊还指出，如果是几年前英国脱欧的类似事件，可能会令西班牙陷入危机，但以现在扎实的经济基础，西班牙已经准备好承受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冲击。不过也有分析对西班牙临时总理的预测打下了问号，认为对今天的西班牙大选应该保持谨慎态度。尽管人民党带领西班牙经济成功走出衰退，实现复苏，成为欧元区经济增速表现最强国家之一，但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并不使选民满意。高达 21% 的失业率也使得执政党无法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西班牙极左翼政党 Podemos 我们可以这个党的党魁周五表态说，欧盟在德国领导之下，社会福利和难民政策都并不人道，他呼吁要推行左翼的改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英国脱欧后即迎来西班牙立法选举，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福林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6月25号周六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周末版聚焦于本周五出炉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并从多个方面对其给予欧盟的意义和影响展开了分析和讨论。欧盟方面一次高风险的政治离异，英国成功公投脱欧将从多个方面让欧盟计划团结陷入困境，甚至威胁它的合法存在。文章分析到，此次公投结果无疑是对现阶段欧盟计划崩溃的展现。正如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五在埃里舍宫所说的那样，今天所发生的正是历史的巨掌在叩击我们的大门，这意味着欧盟的分解。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回应也不禁令人唏嘘，对于欧洲融合来说，英国公投的结果在今天写下了休止符。欧盟在近几年来自身所遇到的困难不断，而它所面临外来的挑战则更是意义加剧。首先，自08年以来，多个欧盟成员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公民大幅失业的情形，而自15年夏天以来，难民潮涌向欧洲，使欧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欧盟计划是否面临危机？尽管英国从来不是欧盟六大发起国之一，尽管在欧盟计划里程碑上，英国屡屡扮演着阻挡其进一步融合的角色，但是这次英国的脱欧选择让外界一致对欧盟现在的处境表示深忧。首先，英国脱欧是政治上首个主体欧盟成员国公民集体正式投下对欧盟计划的不信任票。面对日益加剧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欧盟恐惧症、对成员国本国政治精英缺乏信任、对外国人和全球化的恐惧等负面现象，目前没有任何欧盟国家领导人可以担保其能成功帮助重建欧盟计划根本，重新使各国民众找回对欧盟计划的信心。而对欧盟体系的复兴也成为了当前各国政治首脑必须采取措施的目标。奥朗德提到，为了欧洲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发起改革。他在如对欧盟安保问题、边境管理、支持经济发展和加强欧元区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方向。而另一边，默克尔的反应则更为沉稳。他提到，欧盟复兴的未来取决于成员国的自主意见以及对其所存在的问题的冷静分析，之后再对症下药。然而，如德国拒绝对目前由德法两国主导的欧盟体系进行制度改革，坚定维持严格的经济预算原则，都将是改革欧盟所绕不过的根本问题。英国脱欧何时生效？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规定，直到今年10月接替卡梅伦的新政府正式向欧盟提出脱欧申请之前，英国还将继续其作为成员国在欧盟的权利和义务。欧盟高层和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则在近两天来敦促英国政府尽快开展脱欧程序，以避免未知可能带来的风险。事实上，英国脱欧将面临着在两方面的重要谈判，首先是具体脱欧的形式，第二是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后英国与欧盟的新关系。该谈判结果则将被送往欧盟理事会参考表决，得到欧洲议会的同意通过后，最后剩余各成员国将该协议纳入本国法律后生效。是否出现多米诺现象？此次英国脱欧右翼奉行的民粹主义定会在欧盟其他各国带来回应。荷兰、丹麦、法国和奥地利等国的极右翼脱欧主义政党都希望在本国重演公投脱欧的剧目，而专家分析认为，短期内脱欧派的气焰会因此高涨。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脱欧问题对欧洲各国传统主流政党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目前欧盟首要的任务就是即刻就英国脱欧展开谈判，并不对其这一选择给予优待，这样才能不留给脱欧主义更多大做文章的口舌。如何复兴欧盟？面对挑战，更多欧盟高层和国家元首选择采取现实主义政策，从原本加大融合力度和欧盟政治扩张的理想主义计划转变出来。这正是因为它现在不是民众所关心的首要问题，而如就业、安保、经济发展才是改革更为现实的选择。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传统派欧洲人民党议员党团主席弗纳雷德·韦伯则与默克尔的观点相似，要复兴欧洲，首先要花时间反思其自身问题和外来挑战。法德两国也必须向外界传达坚定合作改革的信号，并加以实干。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蔡英文24日前往巴拿马、巴拉圭两国访问，但就在出发当天早上，华航空服员无预警罢工，导致华航当天67个航班停航。空服员工会是刻意选在这个时刻罢工，以引起总统注意吗？
选在24号凌晨突袭式的罢工，原因其实不止一个，但是呢，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工会在罢工的声明里面就特别提到，说这个蔡英文是国家的一份子，空服员罢工没有必要避开他出国的时间。那工会并且也在声明中呼吁蔡英文呢，要正视他顺利出访的背后是多少劳动者的付出，以总统的权责能够真正的改革华航啊。那至于其他还有什么原因呢？空服员工会也希望给予新政府内定的新任董事长何暖轩呢，可以说给他一个下马威。那事前就已经有消息透露说，新政府上台之后打算要更换华航的董事长，刚好碰上这场劳资纠纷，于是早已内定比较倾向绿营的何暖轩接任。那预定在24号早上的董事会通过人事案，结果呢，空服员工会就特地选在24号凌晨0点开始罢工，就是要给新的董事长一个颜色瞧瞧。那果不其然，空服员毫无预警的一个震撼行动，让蔡英文显然呢，事后他就选择站在空服员的一边。在出访的专机起飞之后不久，他向飞机内广播安抚空中的组员说，我知道你们关切你们的同事同仁在台湾正在做的努力，要争取他们的权益跟尊严，这条路上会与各位一起度过，不会让他们也不会让你们感到孤单。那新上任的董事长呢，更是一上任立即就退让，表示呢愿意把报道的地点啊改回到台北市。
华航是台湾最大的航空公司，政府掌握更多的股权，有权任命董事长等高级主管，这样一家半官方的航空公司竟然也闹出了大罢工，关键原因是什么呢？
是华航的空服员他们提出的诉求一共有7项，其中最受到争议的就是资方版的84之1约定书。因为航空业这个越洋航线呢，单趟就要超过12个小时，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而且呢飞机也没有办法中途落地停留，那这种情况之下，空服员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办法适用劳基法每天工作8小时而且加班不能超过4小时的规定。所以华航提出的84之1约定书就把那个空服员的每天正常的工时、每个月的工时，还有国定假日的出勤啦等等的，这许许多多的规定啊，全部都摒除在劳基法的保障之外。那在这个资方版84之1的约定书啊，特别提高了工时上限到220个小时，比台湾的劳基法规定的每个月工时174个小时，直接就被延长了46个小时啊。那另外呢，华航新规定，空服员直接于起飞前90分钟桃园报到，飞机落地后30分钟报离。那这跟原本直接于起飞前140分钟台北报到，飞机落地后60分钟报离，相比之下呢，减少了80分钟。那这个工时的起算方式啊，就会影响空服员休息的时间。可是呢，资方却能够因此安排更密集的航班，增加空服员的劳动强度，所以就成为这次抗争的一个导火线了。
对于这些争议，华航有什么说法吗？
是，华航说啊，这个华航的企业总部已经在2010年由台北迁移到了桃园，所以今年6月起呢，所有到总部上班的员工，还有飞航组员，全部都是以总部报到来开始计算工时。那你自己从家里头到公司这个通勤时间呢，不能够列入工时，这个大多数的航空公司都是这样办的。那华航的机师跟地勤人员也都已经在桃园报到，空服员等于是最后一波。那空服员报离的时间呢，从1小时改成半小时，这个是依照民航局航空器飞航作业管理规则的规定，比照机师办理，这一点也跟其他国籍航空公司的空服员是一致的。那另外呢，华航的空服员也要求说，公司应该保障他们年休假123天，每个月8天的例假呀等等。那华航就说呢，因为工作性质特殊，所以签署劳基法第84之1约定书的空服员，给他们年排休假是116天。 那每个月保障也有8天，那这不是不足吗？123天，它是116天呢、啊。那不足的部分怎么办呢？就是年度结算的时候呢，华航会以全新买回，就是付钱就对了。
这次华航空服员的罢工造成的影响大吗？
哦，仅仅罢工的第一天，6月24号，华航在全台湾92个预定起飞的航班就有67个停飞，影响的旅客达到2万人。华航台北分公司前面跟桃园机场的华航柜台可以说是乱得一塌糊涂。由于工会起先是故意释放烟雾弹，宣称呢说要在7月暑假的时候罢工，后来呢却在投票通过罢工后的第二天就透过手机简讯呢发动了这个大罢工，让华航的管理阶层猝不及防。23号当天的傍晚，就是发动罢工那天，华航的一级主管还正要聚餐，就是要为即将卸职的董事长孙宏翔饯行，不料傍晚6点多就传出空服员开始罢工的消息，这个聚餐还没开始上菜呢就结束了，所有的主管马上亲上火线展开调度，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虽然蔡英文说新的经营团队会跟员工站在一起改革华航，那新任董事长何暖轩也认为不能够硬碰硬，他呢立即宣布同意空服员的要求，取消桃园报到的规定。但是这件事情啊，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你让步就能完事的。为什么呢？因为华航内部的产业工会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华航公司要站稳立场，如果公司对空服员让步，那么其他的员工也要求要比照办理啊。那此外呢，这一次的罢工事件呢，我们看到桃园空服员的职业工会很有作战经验，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去收取空服员的护照、台胞证跟职员证，集中保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坚定他们罢工的信念，因为没有这些证件，他就不可能上飞机去执勤了。那目标呢，要收集1500位空服员的证件，这个摆明就是要长期抗战。华航没有料到这一招，于是相对应的也祭出了一招，就是规定呢，愿意上飞机执勤的组员，每趟给你新台币2500元的奖金啊。但是工会呢，马上反制啊，就说放弃罢工去上班的人呢、啊，将来工会跟华航谈成的条件你就不能适用，双方可以说是你来我往，斗争得非常激烈。那这一次整个看起来，台湾新政府派驻华航的新的经营团队究竟能不能稳住阵脚，能不能化解纠纷，并且让各方都满意，让这场罢工尽快的落幕，值得我们后续继续观察。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好的，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西部举行地方公投，裁决机场搬迁争议案。西班牙今天举行立法选举，以解决政府真空危机。英国已经有超过270万人联署呼吁再次举办公投。欧洲各国领导人对欧盟将安度英国脱欧的震撼有信心。美国最高法院未能批准暂缓遣返令，导致1200万非法移民惶恐。深受巴拿马文件丑闻影响，冰岛选民将历史教授推上总统宝座。中国央视叶迎春、冯林两位主播先后请辞全国政协委员，有消息传分别与周永康、徐明案有关。人民日报罕见发文介绍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历史制度的历史，不排除为再次废除放风。中国也要推行有影响并被广泛承认的大奖与诺贝尔奖以及台湾的唐奖竞争。又一名驻冲绳美军女工作人员涉嫌饮酒驾驶被逮捕。亚投行在北京召开周年的年会，预报将吸纳多国新成员。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索菲主持的今日亚洲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6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中国迪士尼讯号，文化内需飙升，刺激一带一路，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释放出强烈讯号，也就是中国消费者的观念不断更新，中等收入群体急剧扩大，文化市场不断成熟，彰显文化内需。中南海已经定下到2020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但中宣部突然下达指令，中国媒体报道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不得提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出访塞尔维亚、波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是其中的战略基础。
上海迪士尼乐园对中国经济会有刺激作用吗？
亚洲周刊专访了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他说迪士尼乐园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引擎，加速上海文化旅游产业转型以及文化产业消费升级，推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拉动整个长三角的经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是在奥运会、世博会之后又一个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良好模式。
上海迪士尼是否也面对中国本土主题乐园的挑战？
中国娱乐产业热潮汹涌，仅仅在去年就有20多个不同业态的主题乐园相继开张，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国际品牌也争相进驻中国，想夺取一席之地。为了全力迎战，中国最大房地产发展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最近公开宣称，迪士尼实在不应该来大陆，有万达在，要让迪士尼中国的这一块财务10年到20年之内盈利赚不到钱。此番言论旋即引起争议。在5月28号，万达集团的首个特色主题公园，也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万达城正式营运。有舆论认为，王健林的万达城比�迪士尼正式开园提前了3个礼拜，又在上海迪士尼正式开园之前夕放话，除了叫板之外，多少也有炒新闻的嫌疑。
随着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业，香港迪士尼是否面对冲击？
华特迪士尼公司的高层认为，两个乐园特色和客路并不相同，并存共荣是可行的。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足够大，迪士尼的发展规划立足长远，不因短期经济波动而变化，因此中国市场完全可以容纳多座迪士尼度假区。上海迪士尼确实更新更大，但香港迪士尼也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管理到位，上海迪士尼很难挖走香港迪士尼的墙角。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请您介绍一下？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广东乌坎维权抗争再起风云，5年前当局对村民示威及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加以认可而和平收场，被视为乌坎模式，是基层民主的胜利，但5年来土地问题仍然未解决。近日村民再次上访时，领军人物林祖鸾被捕以及被控告贪污，乌坎成为中国基层治理困境的悲剧。
好吧，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6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索菲主持的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采访学者赵月胜。
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文革50周年节目中，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今天的话题围绕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对周恩来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争论，今天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谢谢。这确实是一个引发过很多争论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两派的观点呢，可以从邓小平的一句话来引出，他的大意是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文革还不知道要搞成什么样子。同时， 如果没有周总理，文革也搞不了这么久。我想邓的这个话是在说，文革中由于周的努力减少了一些损失，但同样由于他的某些行为助长了毛的任意妄为，让文革更加遏制化。所以对周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派认为他力挽狂澜，另外一派认为他为了保全自己实际上是助纣为虐。其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两派都可以有事实来支持，但关键是要看具体的事情。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好是有他的详细的档案、真实的记录、工作笔记、日记等等。但是在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绞肉机中，周绝不会坦白说出他心里到底怎么想。
但近几年来，毕竟流出一些材料，更有大量当事人谈出很多亲身经历，还是可以有可能做一些判断吧。
当然，关于周本人的文革历程，海外已有相当有分量的著作，比如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著作，材料相当扎实，分析也入理。我稍觉遗憾的是，高先生为人厚道，下笔相当敦厚，对周其实是笔下留情的，他没有犀利痛快地剖析周助纣为虐时的那种阴暗的心理。我认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长的处理事务的能力帮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毛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并且当面羞辱了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绪与毛当场顶撞。他说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而毛所以敢当面向他发难，就因为31号这一天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六个小时，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笔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口实。清华的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他说：一，周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脚；第二，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群众信，那些老帅元老们也信，刘少奇、邓小平也压得住。
周恩来后来又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给调查报告签了字。
是啊，所以严格说来，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在列宁式政党这种情况下，道德上是彻底堕落的。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和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时，他也不怕手上沾血。这并不是说周本人是个天生恶棍，而是因为他献身于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本身就是反人性的。高文谦先生总爱说周乡人为党，这话没错，但更要指出的是，这个党其实就是独裁者本人，周不过是为了自己丧失良心而找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的行为做辩护。记得上次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今天可以看到周的行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要概括一下周在文革中的态度，可以说他是被动地发动，主动地投入。我们只要读读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讲话，就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就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他圆满实现。 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要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其实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和势利的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就曾当面说过周老奸巨猾。
但文革中，周恩来仍然救助过一些人。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赞颂周恩来是大树参天护英华，
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但千万不能忘了，周要解救谁放弃谁，全看毛的眼色行事。比如说张世钊，张世钊对毛本人有恩，所以他受冲击的时候写信给毛求救，毛就批示说宋总理着处应当予以保护，这时候周才施援手。周心中可能想保护更多的人，但是保不保完全是揣摩毛的心思。对毛下决心要严办的那些人，他是不假颜色的。高文谦先生曾经接触过周亲自经办的一些专案材料，他说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做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很严厉，笔下颇有稍性失仪的遗风。所以我们不必幻想在列宁式的政党内会有正常人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这类东西。我们知道周对毛是怕得要死，一辈子在检讨，对毛的任何一点指示都诚惶诚恐，对毛小心翼翼，唯恐伺候不周。李志绥大夫曾经讲过一个细节，他竟然能够跪在地上给毛讲解接见红卫兵的行车路线。堂堂一国总理给毛写信，还要请毛身边的女人张玉凤在毛精神好的时候念给毛听，口气之卑微，几近下贱，让人不忍卒读。中共内部上下级的关系远不如皇上与朝臣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没有不敢犯言直谏的，以周的禀赋，若在古代也可能是个欧阳修、范仲淹式的人物，但在共产体制内却连个奴才都不如。
但尽管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事事服从，但毛仍然也没有放过周恩来啊。
确实是，文革中周是紧跟毛，但毛从来不信任他。当然，毛是一个偏执妄想狂人格，他一辈子没有相信过任何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革，这场浩劫就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偏执妄想狂患者发病。在心理学上，偏执妄想狂的主要征候是永远怀疑、极端自私、残忍而且狡诈，而且他会从设计残忍行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他会经常臆想受到别人的伤害而伺机报复。在权力场中的偏执妄想狂人格会极端热衷于权力博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有安全感。从毛对周的迫害和折磨中可以看出毛的那种冷酷，他时不时要拿出30年代周反对过他这件事儿来恫吓，让周不停地检讨，又把所谓五毫事件吊在那儿，隐而不发，让周的头上时刻着悬一把德摩克里斯剑。更歹毒的是，在周查出早期膀胱癌之后，竟然以四不准来禁止周治疗。在周病情恶化的时候，又平法批儒、平水浒来给周施加他无法承受的政治压力，目的只有一个，让周死在他的前头，以免周秋后算账。所以尽管周检讨一辈子，在文革中又帮毛的大忙，甚至助纣为虐，但是毛始终没有放过他。周年轻时也是个雄心勃勃的热血男儿，可是一旦上了共产党的贼船，那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开个玩笑说，若他当年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跟着蒋校长走，断不至于活得如此难过。
不过文革的失败，反抗四人帮的开始，又和周恩来有关系。
对，这才真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黠。民心中有一种自然的正义。我还记得周去世时，我们一群朋友痛哭的情景，更忘不了四五天安门人潮如海、花圈如山的情景。老百姓并不知道周毛的关系究竟如何，但他们竟然就能够感觉到毛是欺负周的，而周受了委屈。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直指毛是秦始皇、为周鸣冤的纸条，虽然并不反映周在文革中的真实地位，却借周的形象传达出人民对毛和文革的愤怒，这也算是周的成功吧。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七期，题目叫做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法语课巴黎使命第十四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你有9500分，调查被一条线索卡住了。
N'oubliez pas, retrouvez la ligne A, rangez deux et suivez les mots.
至于您的线索。这是死路一条。
Écoutez, madame, c'est une allée.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pas des rangées.
您在黑暗中迷路了，您要拯救国家吗
？Ava， 看 Edmond 能不能帮我们找到阿通道第二排。
好的。
Pardon, Edmond, tu peux? Cette allée A, rangée deux, je ne comprends pas. C'est où?
Je ne sais pas. Ah,、oh, j'ai une idée. Morgan.Elle est bonne en énigme.
Morgane? Bonne? Oh, Tintron. Énigme. Tintron Saimi. D'accord, c'est qui?
Une amie. Elle est peintre. On y va. Et voilà, place du Tertre. Allez, salut.
Edmond, attends. 我连这个画家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Bonjour mademoiselle, je fais votre portrait.
Bonjour, je cherche Morgane.
Ah, elle n'est pas là. Attendez un moment, je fais votre portrait.
Portrait? 我的头像。Oui, d'accord.
Tenez, vous êtes belle.
Aha.
Vous avez un beau visage.Les cheveux bruns, les yeux verts, une bouche charmante.
Et Morgane?
Elle est brune, comme vous. Mais elle a les cheveux courts et les yeux bleus.
听听他说的 Vous êtes belle. Vous avez un beau visage. 阴性和阳性 Il est beau, elle est belle.
所以他刚才说 Vous avez les cheveux bruns.但是 Morgane est brune.
完全正确 Il est charmant. 但是 vous avez une bouche charmante.
好看当然。那么说这个女人 Morgane 的头发是 les cheveux courts.
短头发而且是蓝眼睛 les yeux bleus.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她长什么样。
Vous voulez une caricature de vous-même? Ils veulent tous un petit souvenir. Une petite tour Eiffel, c'est juste 2 euros, 5 euros.
Quel beau visage, Antonio. C'est elle?
Ah, mademoiselle, je vous présente Morgane. Morgane, voici...
Eva, je suis une amie... Edmond.
Ah, c'est vous, Eva. Enchantée. J'ai soif. On boit quelque chose? Un café, une bière?
Un café? D'accord.
Non, je ne veux rien.
Elle n'est pas bonne, cette tisane.
Et voilà. Je cherche allée A, rangée 2.
Allée A, rangée 2, peut-être. Oui,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Oui, c'est ça.
D'accord, merci. On y va?
Salut, ma belle. Alors, cette énigme?
Ah, c'est difficile.
Non, non. Morgane est très bon. Très bonne avec les énigmes. Merci et au revoir.
De rien, salut.
不要贸然行动，这可能是一个陷阱。他说 ：“C'est vous, Eva？ 他认识你？那又怎样
？Edmond 肯定打过电话给他。”但是
l'hippodrome de Vincent 是一个赛马场，这和谜语有什么关系？还有 les box
是什么？是圈马的地方，有点道理，而且去看看也不会损失什么，对吧？好，现在就去。第十四场游戏结束，您赢了9500分。
找到了一个同盟
Elle est brune comme vous Mais elle a les cheveux courts et les yeux bleus
您也找到一条线索
Oui,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您确认线索正确吗? 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西部举行地方公投裁决机场搬迁争议案，西班牙今天举行立法选举，英国已经有超过270万人联署呼吁再次举办公投，欧洲各国领导人对安度英国脱欧震撼抱有信心，美国最高法院未能批准暂缓遣返令导致1200万非法移民惶恐。 深受巴拿马文件丑闻影响，冰岛选民将历史教授约翰尼森推上了总统宝座。中国央视夜莺春、冯林两位女主播先后请辞全国政协委员，有消息传分别与周永康、徐明案有关。人民日报罕见发文介绍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制度的历史，不排除为再次废除放风。 中国也要推行有影响也被广泛承认的大奖与诺贝尔奖以及台湾的糖奖竞争，又一名驻冲绳美军女工作人员涉嫌饮酒驾驶被逮捕，亚投行在北京召开周年年会，预报将吸纳多国新成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26日对亚洲第二次的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肖曼为各位主持，感谢法布黑斯的技术合作，也多谢您的收听，最后让我们共同分享法国歌星 Jane 沙海勒的歌曲《滴水》，最后祝各位晚安愉快，再会。
Le balancier des hanches, la poitrine qui penche, flou souvenir des pleins, des creux. Les doigts longs, les mains blanches, disparues sous les manches, rideaux tirés sur les cheveux. La bouche qu'on enterre, qui ne doit que se taire, le monde interdit pour les yeux. Sur ce corps qui s'efface, j'ai regardé en face l'hypocrisie offerte à Dieu. J'ai attendu, attendu et je l'ai aperçu, la femme cachée sous le tissu. Elle semblait absente sous sa toile de tente, sous son camouflage aguerri. Infime chaînette la retenait secrète, prisonnière de son mari. Dans cet avion énorme qui survolait les formes découpées du golfe persique, cette femme fantôme, linceul et monochrome, me rendait triste, c'est classique. caché sous le tissu. Depuis Abu Dhabi, elle gardait l'habit intégral et ne parlait pas, mais surveillait le sol qui filait sous le vol comme une route sous les pas. Et soudain, son tissu.